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先读经文呢？好，我们先翻开圣经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是在新约的，应该已经在那个绳子已经给你们放到那里了。翻开了哈，我们一起来诵读啊。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就是我们来读查考这个圣经。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全能的真神，万有的主宰，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看见我们沉沦，看见我们在罪的当中苦苦的挣扎，他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因着相信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在今生，乃是有永恒的生命，乃是能够常常活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因为你是实在尽在永在的神，你是永活的真神。我们一生都有你自己的指引，我们一生都有你的自己的眷顾，我们的一生都有依靠。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要领受你赐给我们灵命的粮食，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长进，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与你接连。主啊，就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导控自己，给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反省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更晓得遵行你自己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常常行在你喜悦的道路的当中。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被你话语所赐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每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知道啊，这个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两件事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那个是救我的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我们很明显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死，他的钉死带给我们罪的赦免，为我们父亲的罪债，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不是救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苦苦挣扎，或者他就不能够体会，或者是不明白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呢，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两回事，不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跟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两回事。今天保罗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从前的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首先他要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哥林多前书，保罗很多的书信，我今天都会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钉十字架是什么原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三节，他这样说的：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为了免去我们钉死十字架，乃是要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听见那个分别吗？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为了免去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乃是为了要我让我们跟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圣经说耶稣怎么，他说神呢，他说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以赛亚书来里写说的，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我们犯罪理应是我们受刑罚的，对吗？但是呢，刑罚却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成为人，代替罪人受这个十字架的苦，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人，都能够与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明白吗？这个真理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里面很多人都听到的，但是有些人听了不明白，有些人听不当一回事。但是我们是信主的人就很不一样，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到我已经与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正如保罗他自己个人亲身的经历，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保罗他自己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我们好像保罗一样亲身的经历到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一个没有钉死的生活，就是常常跟罪在斗争在打滚，往往我们就常常在失败的当中，因为罪好像网罗一样苦苦的把我们缠住，以致我们不能挣扎不能释放啊！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没有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就常常落在失败的光景里面，对吧？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而活啊，我们没有钉死 老我的话，我们的常常体贴肉体，大家都知道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它怎么能够有力量给我们行善的力量呢？它怎么可以给我们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从前的我完全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保罗很想我们明白，很想我们清楚的。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罪恶的生活，我们必定要经过钉死的过程，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己，要跟耶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大家都知道保罗以前呢，他是遵行律法的啊，是法很好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当他知道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知道律法不能够拯救他，不能够拯救他，因为他很清楚，当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但是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反而去行恶。律法让人知罪，让人在罪恶的当中清楚到人不能行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被称为义。保罗很清楚，所以他就说，他第十九节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他知道如果他靠行律法来称义是不可能，所以他跟律法已经死了。现在呢，他是靠相信神而活。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就表示现在的我就不是从前的我了，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所以旧的生命呢，旧的性情呢，旧的价值观呢，就不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今天呢，我继续的去生人家的气啊，法律啊，然后很多的忧虑啊，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现在的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就是表示基督在生气，基督在法律，基督在忧虑，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从前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二个呢，他要我们知道的，我们的旧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二十六节，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二十六节，往前翻，往前面翻。第六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啊，第六章六节 ，sorry， 六章六节，六章六节。因为可以啊，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现在保罗要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再深一层了。我们的人现在是我们的旧人同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想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根本都没有遇到耶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在各个他的山上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这个天，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吧？但是呢，他怎么可以我们旧人可以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呢？原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被神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子，对吗？成为人子，他就是和我们同有一个血肉之躯啊。然后呢，他也有同样的一种的，他同样有思想，有意志，也有感情，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他成为人子，就是代表人，代表我们人啊，来代替我们人受罪，受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做了自己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他要听从神，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拯救全人类，拯救在罪中生活的世人。所以他就成为代表，今天我们每一个旧人，就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犯罪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按照上帝的给我们生活的原则去生活，所以我们成为罪人，对吧？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作为一个代表，为罪人作为一个代表，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父神就看耶稣所做的，顺他所做的，就是成为全世人罪人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旧人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呢？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往后翻一点。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要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另外呢，就是哥罗西书往后翻三章的第八节，旧人呢有什么的败坏的地方呢？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的旧人就是那么多的败坏，我们有没有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我们不钉死的话，基督就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如果你要活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就需要经过这两个过程。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了，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呢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已经借在一个大的枝子上面。做一个例子啊，譬如说一个枝子，它要接上一个接很多果子的那个树上面，一个很肥丰富营养很强壮那个树枝上面接上去。那这个枝子呢，现在呢它已经没有自己的成分了，它是连接在一个大的树上面，对吗？就好像我们的旧人，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了，因为那个我已经死了，原来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们的生命呢是借连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们种树的知道了截枝的方法，对吧？所以呢最终是那个枝子跟那个树呢是变成同一个生命了，这不是自己的生命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旧的生命已经没有了。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败坏，旧的体贴肉体，旧的很多的贪念，旧的很多的自我，很多的说谎，旧的价值观完全都被钉死了，都被毁灭了。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靠我们，是靠圣灵。那我们打开加拉太书后面那个第五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当我们与基督结连的时候，借着重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来带领我们过新的生命啊，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活出来，不断地活出来。我们要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来不断的成长，进入这个成圣之道，整个人生呢就变成基督化的人生。靠着圣灵呢，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知道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在圣灵的指引底下，我们的生命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能够结出很多圣灵的果子。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觉得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呢？ 还是那个老我？人在呢？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时候，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是不会一样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就是《中信杂志》里面讲到蔡少芬，你都知道是香港一个电视艺员吗？艺人呢？明白吗？听过没有？他是一个当他拿那个最佳这个电视女主角的时候啊，他都说感谢神啊。他在颁奖典礼里面是挺特殊的，就是没有人这么勇敢的去说。他就讲到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做演员啊，那个时候呢，他为了他信了主之后呢，你知道娱乐圈对这个黄金的时间都是很注重的嘛，当时呢他都是挺出名的一个那个艺人，他就是当时呢他的合约差不多要满了，但是呢电视台呢就没有给他一个新的合约，反而呢那些电影商导演就去问他要不要拍一些暴露的戏啊，或者是鬼怪的电影。他是说他作为基督徒呢，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以做一个基督徒，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基督徒为他的目标。所以当他面对新的合约又没有来，但是他那个时候经济又挺紧张的，他怎么办呢？那些他那个部落或者是鬼气，他不愿意拍，因为这个不荣耀神的事情。他就祷告的时候呢很挣扎，他就说，哎，神啊，我是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现在呢都是挺困难的，如果我推了这个电影的话，我的经济就更紧张，那怎么办？他就很挣扎。但是呢他就听见主跟他说，还是退掉这个电影，你还是不要接这个电影。他就说，主啊，我爱你，我就听你了。那个时候都是后来了，他没有接到这退了那两个电影。然后一个月之后呢，电视台就找他，有新的电视剧给他拍，拍了两个很出名的，一个是一号皇庭，一个是天地豪情啊，这两个。后来他就从这个电视剧里面拿到最佳的女主角。这个就是他的挣扎。往后呢他也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人叫他拍一个也是暴露的那个片子。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拍那个暴露的电影呢可以赚三个月的钱呢，三个月的那个薪水。但是呢他拒绝了以后，他就也是很挣扎，他就祷告，主啊，你帮助。但圣灵也是引导他不要接，他就没有接。后来呢有一个广告商找他，就反而呢多出他拍电影的那种的那个酬金。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要面对这个事实，因为情况真的不理想，但是他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他选择了听从神，听从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指引，他就能够在当中经历不再一样的生活。在世人当中可能会嘲笑这个人这么笨，现在黄金的时间为什么不拍多一点赚多一点钱呢？但是当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就不一样。最近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 我有个朋友在法国，他就是说他的朋友是在迪士尼乐园做工的，他们有一个福利，就是如果他们每个月可以带三个亲戚或者是朋友到乐园里面玩是免费的，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呢，我的朋友说啊，我帮你找那个人，那你去的时候就免费可以玩啦。其实我也可以去的，因为是他的福利，是吧？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能力去做，而且我也不是他的怎么亲戚朋友，我连他的面都没有见过，你明白吗？我就觉得就算我真的是去，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好的事情，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明白吗？今天在你们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神有声音来引导你什么是按照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种圣灵的引导去生活？好，当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有圣灵的引导，但是呢也有一个秘诀的，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给我们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生命呢？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新的那个一个日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要让上帝完全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是他所喜欢的。所以他叫我们，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一个秘诀呢，就是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就是不要效法，就是不要跟这个世界来看齐，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或者是跟随这个世界的事，反而我们要思考圣经的真理怎么教导我们，让圣经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旧我的那种思想，旧的那种的行为，那种的情感上面要有改变，要有改变。也许你觉得以前努力去赚钱没有不好的地方，但是现在你要想的，我的工作怎么样去荣耀神，不是用钱来衡量你的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觉得啊，赚工作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不是完全错，但是呢还有更高的一个崇高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能不能够荣耀神。又或者是有些人呢，他们会问的是啊，我们要不要移民去什么国家。就好像最近啊，在罗马尼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遭遇到很多做生意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有那个贼偷窃，有警察敲诈， 也有很多海关的拦阻，加上呢经济又不好，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算是信徒的领袖了，他们就想了，哎呀，这个地方不是赚钱的地方，我们要走，对不对啊？如果按照老我的价值观，这个没有不对啊，这个是灵巧的人啊，他有弹性灵活，看见情况不好应该走，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不是问要跑去哪个地方，神是你要我留下来还是要我走，留下来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还是你给我另外一个使命，到别的国家去传扬福音，去为你做见证，对不对？这个就是新的一个意念。就好像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你们的家庭在这里，有你们的事业在这里，有你们的学业在这里，但是你要问的，神，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我就天我来教会敬拜你已经足够了？还是神你有什么的事使命给我去完成呢？我相信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特定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按照神在我们的使命的当中去遵行？今天上帝带你来到巴塞尔华人教会，你有没有想过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神，你就是要我在这里聚会就好了吗？还是我要去关心弟兄姐妹，我要去在灵命上面不断的去操练，或者是我要去跟我的同胞去传分享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救赎的洪恩？还是你愿意把你从神所得到的一切，无论你的金钱、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亲人，都奉献出来，来满足，来讨神的喜悦？我想神让，虽然巴塞尔可能不是很多华人，但是神都很恩待这里的华人，让教会能够在这里建立。教会在这里建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一定要同心来建造教会。神说我们每一个是互相做肢体，要彼此的搭配，不是靠一个两个人来做的。我想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跟你们说，但是我感谢神，神很奇妙，我觉得现在教会已经人新的人也多了，旧的人也继续在这里，但是我们这里可以为神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让这里的华人，每一个的华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属灵的生命不是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而是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是包括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服侍、我们生命的改变。有多少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被结出来？当我们有新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 一行一思一想一行一言一语都会不一样。希望最后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成为我们的激励。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好，翻开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为榜样。我们能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必须要经历感受到基督的爱，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以致我们晓得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活才可以见证神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尊贵的主耶稣与你同等同荣的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顺服你自己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的是要来寻找拯救我们这群的罪人，因着他的钉死使我们知道我们也应该要被钉死，我们的旧人也应该被钉死，让我们过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活，让我们不要常常随着老我肉体的欲念去过人生的道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像基督，为基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可以做光做盐，可以成为你在世界上面活的见证人，见证你福音的大能，见证你自己救赎的宏恩，见证生命不是单单在今生，乃是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愿意你亲自来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每一天都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为主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